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5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病迷住了人的双眼。以前在看转法轮第八讲偷气这一节时，由于人的观念的障碍，一直看不到法的内涵，体悟很少，总是飘着就过去了。最近在背法背到这一段的时候，领悟到这一节的法内涵非常大，把很多很多的常人的谜都讲破了，而且讲得非常明白，只是看人相信不相信。病这个词就是迷住人的一个假象，对人来说病本身就是一个假的概念，病也不会导致人死亡，病也不是导致人痛苦的真正原因。病是高层次为了挡住人知道宇宙真理的一个谜的安排，千百年来人就牢牢地被病这种人造出的假理困住了，怎么也跳不出这个认识。世间假理一步一步迷住人的双眼，使人完全相信自己想象的假理。人在哪一时间段要还谁的债，他要以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痛苦程度还，都是定好了的。当这一时间到了的时候，就像一个开关启动了一样，那个特定的造成他还业的不好的灵体就被放了出来。以前我们人中有一个词叫病魔，在古医书中也有把它称作鬼的，但是师父在转法轮的法中只用了五个字不好的灵体来说它，就是这个东西被放出来了，允许他上到这个人某一个空间的身体的特定部位上，一切都是定好了的。这些个灵体种类、形象、作用都是不一样的，非常多，非常庞杂，都是根据人做的不好的事，相应偿还方式而造出来的，专门让人还业用的，同时也完全迷住了人。由于人类造的业越来越大，做的事越来越不好，所以相应的造出的这些不好的灵体也越来越多，越来越怪。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最主要的我看还是人类道德水准的低下造成的各种奇奇怪怪的病。一切都是由神牢牢地把握的，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在这个人的哪一年龄的哪一天应该还那债的时候，表面有一个迷住常人的诱因，那个灵体就上去了，人就认为是什么着凉了、受风了等等原因使自己得病了。其实病本身这个概念都是不存在的，就是还业，借助这个灵体产生这种痛苦，从而迷住人。这个灵体也不会导致人死亡的，人死亡是因为到寿了，有专门取人命的鬼来做这件事，看起来好像是在疾病的痛苦中死去，那也只是迷住人的一种假象，一定是这个人到寿了才能死的。 那么为什么有的人没到寿就死了呢？不是那个灵体取了他的命，而是他自己把自己吓死了，提前离世了。提前离世了也摆脱不了痛苦，在那个没吃没喝的地方还得遭罪还债，不还是不行的。举个例子，有个开天目的同修看到有个得脑血栓的人，是在他前世打猎的时候把一只狐狸的腿打坏了，他这一世得脑血栓就是还那只狐狸的痛苦的债，欠多少还多少，分毫不差。同修看到他得脑血栓后走路的样子和那只被他打坏的狐狸走路的样子一模一样，天理啊，整个在人间的病的表现过程全都是假的。当这一切告诉人的时候，人就是不相信，认为这是编的故事。那么这个不好的灵体是不是造成人痛苦的原因呢？我个人认为也不是，因为那个债在那儿记着呢，你即使能把那个灵体驱走，可是那个债是一定要还的，这是理呀。只有修炼的人不用这样完完整整的还了，其实也是师父把这一切帮助弟子承担了绝大部分。师父的威德宏大，师父能救度这么多弟子。过去的小法的师父谁帮助弟子承担啊？都是弟子自己还，还完了师父才给他下上修炼的机制，他才能在那一法门中真正的修炼了。我们有多少大法学员能够真正理解这一切啊？师父的慈悲用尽人的语言，用尽神的语言都无法表达。神看到师父所做的这一切都是无法想象的，完全超出他们的理解范围，思维的极限。因此天上的神看到有的大法弟子不知对大法的珍惜，才觉得太不应该了，因为这是宇宙从未有过的佛恩浩荡。其实业力也是低层次对债的记载的表现，更高层对生命所欠下的债是完完整整的，就像是录像片一样的记载。所以谁欠谁的债，怎么欠的，那是丝毫不差的。神是按照这个记载安排那个不好的灵体去讨债的，即使是采用什么医学方法把那个灵体抑制住，那也是暂时的，因为那笔债得还完了才算完。人多苦啊，如果没有真正渡人的觉者来救渡，人是永无出头之日啊。师父在转法轮中已经讲得很明确了，病根已经摘掉了，就剩这点黑气让它自己往出冒，让你承受那么一点难，遭一点罪，你一点不承受，这是不行的。其实人所叫的什么什么病等等名称，也可以说是对那个不同的灵体的名称，不同的使人难受的这些不好的灵体分类也是非常庞杂的，不同的灵体发出的黑气也是不一样的。天目层次低的人分不清楚，只能看到都是一团一团的黑气。对于常人来讲，业力在那里，如果没有把病业推到表面空间，如果那个不好的灵体没上去，人也不会痛苦难受。对于个人修炼阶段的大法弟子来说，在过病业关的时候，是在考验大法弟子是否相信师父讲的法。其实根本没有那个不好的灵体，也没有人得病的那种黑气，就是师父给大法弟子留下的那么一点点病业，神有能力演化出一种假象，让修炼者感觉到是跟以前得病时的症状痛苦难受的感觉一模一样，实质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在考验大法弟子坚定与否。只要大法弟子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没有按照常人的理去想问题，很快就过去，念有多正，关过的有多快。然而在正法时期情况又截然不同了，师父没有在正法中，在大法和大法弟子遭受磨难的时期给大法弟子安排这样的关，这样的考验，这完全是旧势力所为。大法弟子出现这种情况是旧势力搞出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马上要头脑清醒，认清旧势力，立即否定旧势力所做的这一切。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都不要害怕，坚定地发正念，否定旧势力的干扰迫害，求师父帮助，同时向内找， 看看最近有什么漏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是不是自己学法不入心，是不是自己讲真相不用心，是不是自己心思没用在法上，用到常人那儿去了，马上下决心改正，同时求师父救命。这时头脑一定要绝对清醒，念头不能有一点差错，否则是很危险的。病是千百年来迷住人的一个大问题，人所说的病，人认为就是会导致人死亡，导致人痛苦的一种现象，如果不治的话，就会越来越严重，甚至有生命危险。人还认为这种现象就是人生病的现象，是可以治好的，只是偶然的原因导致的，即使是有治不好的病，人也就再不敢去想是什么原因了，思想就停留在那里，再也不去想了。人就把这些导致人身体难受的现象统称为病。那这样看来，人的这种对病的概念不是很肤浅的吗？那人的这种对病的认识不都是假理吗？不都是很可怜的错误认识吗？对于修炼的人来说，当真正面对这样的大关的时候，也是检验是否信师信法的实实在在的考验。修炼的人还有没修好的人的一面，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认真地对待学法，法要学透，真正掌握。以上是我所在层次的认识，有不对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天目所见，一段最后的路。前日晚上10点多看完师父最新讲法，我躺在床上休息一下，不一会儿看到了一个非常殊胜而美妙的景象，在此整理出来，让我们一同珍惜最后的正法机缘。我看到在一个非常大的厅堂之内，有很多的宴会桌，里面有很多的人，人们在等待准备庆祝什么。一位同修穿着白色的衣服站在那里，我走了过去，同修虽然一句话也没有多说，非常严肃地看看我，但当时有一种意识告诉我，同修的一切主要是内心的状态，毫无保留地展现在了我的面前，当时我任何人心都没有。然后我们并肩地向前走，一同的把手中所托的钵中的甘露，比喻讲真相救人，洒向四方，上了很多的台阶，一起克服了很多困难，终于到了台阶的顶端，放眼望去，真是祥云瑞霭，美妙尽展。此时从天上似乎开了一扇大门一般，钟鼓齐鸣，仙乐飘飘，师父在那里金光万丈般的展现出来。当时师父并没有过多展现神通和法力，只是显现一下，然后又恢复穿西装的样子到人间去做别的事情了。此时再看我们两个已经完全是神的样子了，我看到自己的身体真是无比的巨大，我看自己的一个手指都没有看得完整。当时看到我手上有3个连体的金钻石，是金子构成的，却是钻石的形态，3个钻石连接在一起。当时我似乎明白，最后的一段路是要在与同修完全把心敞开又毫无人心的配合中走正走好的。只有个体同修都能做到纯净，又能做到金刚不破，才能达到这一点。这又提出一个重要问题，怎么能做到纯净而金刚不破？个人在有限层次所见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大家以法为师。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别让党文化挡住回家路，认识传统文化中的好人境界。明慧编辑在本文前标注，人的一生泡在大陆环境中时间一长，党文化的物质 就会越来越多的浸透到我们的肠中来。如果一直浸泡在大文化无处不在的中国大陆那个肠中，不知不觉就会被大文化的物质所控制。只有修炼人用大法坚定的、真正的、不断的有针对性的清洗和排斥大文化，才能逐渐跳出大文化的大染缸。以下为这篇交流文章的正文。一、无所不在的大文化毁人害己。解体大文化书中说，在中国，不忠不孝，不仁不义，足以使单个的人无法在社会中继续存在。诗经周颂有云，为天之命，愚目不已。上天的命令永远是非常的严肃。中国人坚信，道德和世俗生活的最终裁判者无疑是神。管子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迷信武力和金钱的中共，不理解道德人心对于长治久安的作用。面对人性恶在今天中国社会极度复杂的表现，他根本就无计可施了。如果说在历史上，外敌入侵曾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那么今天中共造成的人心全面失控的现实，则使中华民族面临着更可怕的、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人崇尚中庸，中庸绝非中共所解释的赫西尼、滑头、左右逢源、两面派，其本意是长守中道，即遵循天命，不可虚于理也。其中包含学习方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处理好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的关系，达到至德，完全是修身治国之道。在中共那里完全扭曲了中庸的本意，变成为了保护自己而放弃原则的权辱。看完解体党文化，才知道有很多我们意识不到的心都是党文化思维。在协党社会长大的人，说话生硬，不懂礼仪。我发现以下思想和行为都带有强烈的党文化内涵，都是我们修炼人要修去的。妒忌、色欲、争斗、指责、怨恨、暴躁、不修口、背后议论人、搬弄是非、相互排斥、戒心、遇事不为人着想、自私、贪婪、恶毒、撒谎、夸大其词、言不由衷、怕得罪人、虚伪、掩盖、狡猾、恭维、说话绕弯保护自己、自以为是、自高自大、做事极端、诡辩、强词夺理、显示、瞧不起别人、证实自己、骄傲自满、斤斤计较、不够宽容、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唯唯诺诺、怕心、疑心、急躁、华而不实、邋邋遢遢。党文化干扰人向内找，严重的向外看，满眼都是别人不好。就算勉强的向内找，也是浮皮潦草，找不到问题的实质，使自己长期陷于一个层次中，难以突破和提高。还以为自己就是这样的人，还以为自己就是这样的想法，无意中把旧势力强加的党文化的东西当成了自己，那么旧势力就会加重你头脑中的执着，从而达到继续控制你的目的，用心极其险恶，其目的就是把大法弟子拖下去。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二十年讲法中说，特别是形成的观念，形成了思维的方式，那就使自己很难认识到那些不自觉的人心表现，认识不到他怎么放下。特别是在中国那个环境下，邪党毁掉了中国传统文化，搞了一套都是邪党的东西，所谓的党文化，用它建立起的思维方式 认识宇宙真理是有难度，甚至认识不到一些不良的思想行为与世间普世的价值是相抵触的。很多不良思想认识不到怎么办呢？只有按照大法做。同修在《大战在即另外空间所见》中谈到，党文化不去是极其危险的。最后阵法结束时，所有带着党文化思维和行为的人，包括我们同修在内，就会有一层身体和红龙一起销毁。而师父让我们带走的是修好的全部身体。师父启悟我，现在很多同修病业被绑架，甚至有的年纪轻轻就被拖走了人皮，几乎都是因为安逸、色欲、党文化这三种人心，是旧势力在最后迫害大法弟子的三大借口。看来如何修去党文化迫在眉睫。中华神传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古人圣贤君子以其齐家治国之志向，博济广施之胸怀，谦逊志向之美德，对师道尊严的维护，对儒释道文化及中庸思想的推崇，和道济天下的坚定，名垂后世。古人大多具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对天地万物道德人伦的深沉的责任感。然而经过几千年的历练沉淀，中华文化思想中醇厚的精髓内涵，在喧嚣六十年的党文化斗争哲学中早已经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仇恨争斗浮浅极端的党文化。解体党文化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易经最开始的两卦即点出中国人对天地的态度，君子顺天道而行才能自强不息，以柔顺而深厚的道德去承载万物，对人则讲诚信和睦，推己及人，把对自家老人的尊重和对孩子的爱护推广到所有的老人和孩子身上，即所谓讲信修睦。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地人三才既定，传统观念的根本也就定下来了。明慧周刊曾刊登一篇文章，一同修一边挑选着蔬菜，一边与店主讲真相，被店主大声呵斥道，你还是别说了，你嘴上说的好听，做的事却恰恰相反。你看你买菜专挑拣好看的大个儿的新鲜的，大家都像你这样做，那些丑的小的带疤的都卖给谁去？这一番话真是令人汗颜。还有一位老年同修，在超市买米时看见超市的袋子结实耐用，就顺手拿了一些，由于紧张结账后竟然把超市的小推车也推走了，结果被超市发现后罚款50元，言行不一，满脑子都是常人的自私自利、名利亲情、物质利益，救人效果怎么会好呢？那么我们的真善人又表现在哪里呢？不修去人心，又哪有慈悲心呢？另外，我们个人道德修养的缺失，就会使几十年邪党灌输的党文化随时支配我们的言行，三件事都在做，但是提高却很缓慢。党文化不修去，直接影响着救度众生。我们很多的同修言行受党文化思想操控，甚至有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意识不到，就得用传统文化迅速代替党文化思维，做一个真君子。二，从一丝一念中清除自身的党文化，认识传统文化给人的好人境界。孔子为后世子孙树立了君子的楷模，成为历代人们追崇向往的人生目标。历史上有无数仁人志士、正人君子，光明磊落，坚守着道义节操，在追求理想人格的道路上永不懈怠。君子的意志不仅是无所畏惧的勇敢，而且要有承担重担的坚毅，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拒百里之命，临大劫而不可夺也。古人耗尽毕生的时间精力去寻仙访道，吃苦修行，甚至朝闻道，夕可死。如果我们大法弟子都十几年如一日的坚守坚信，怎么会有几千万的大法弟子因为安逸懈怠麻木放松而掉下去呢？如果我们的性格品质中多一些传统文化，头脑中的党文化就会根除，对同修们同化大法也是大有益处。我们常说助师正法，何惧下苦海，可是光喊口号是不够的。古代仁人志士们所具备的优良品质，我们对照一下，看看自己具备多少。如果我们都具备以下这些高贵品质，那么哪怕山高水长，哪怕任重道远，我想大家都会持之以恒，不畏艰险的坚定的走下去，都会义无反顾的追求真理大道，永不懈怠。一，刚直不阿，君子立身处世，不要见利忘义，阿谀奉承，自以为是，弄虚作假，幸灾乐祸，随波逐流，随声附和，具有谨言慎行、克己复礼、过必思改的高风亮节，具有忠实坦荡、宽厚仁义、诚实守信、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博大胸怀，要具有真诚恭敬、谦卑自省、理解忍让、实事求是、表里如一的高贵品德。只有不断提升道德境界，方能成为德化乡里的正人君子之典范。二，灵傲霜雪，在喧嚣的人世间能够超然物外，淡泊明志，从容乐道，追求精神信仰，摒弃物欲横流，任何环境中气节不可变，志向不可变，信心不可变，遵从真理大道。君子应具有温文尔雅、庄重质朴、自尊自爱、娴静内敛的脱俗气质，更要具有敢于拼搏、积极进取、持之以恒、坚强不屈、锲而不舍的精神。只有勤奋沉稳、以苦为乐、无私无畏，方能成就坚守真我本色、临静怡然的君子风范。三，神圣高洁，君子在为人处事中不要哗众取宠、相互恭维、言过其实、尖酸刻薄、疾言吝啬，不要妄自尊大、显示张扬、骄傲自满、自命不凡，更不要敷衍懒散、行事偏激、纵情任性、轻言妄谈、搬弄是非，要做到洁身自好、仪态端庄、大方得体、目不斜视、心无杂念、神色温和，具有出淤泥而不染的翩翩君子风范。要具有坚持真理的道德典范和坚定信念的人格操守，虽身在尘世，却心在道中。君子虽处于污浊环境而不同流合污，正直不苟，豁达大度，具有美德的芬芳及令人敬重的超凡脱俗的仙风道骨和感化众生的力量。四，清廉正直，君子在名利场中不要沽名钓誉、居功自傲、趋炎附势，具有恬淡飘逸、安贫乐道、恭顺理性、择善而从的优良品质，还要具有冷静理智、具有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志向抱负，具有勤以养志、俭以养德的道德风范。无论贫富贵贱、荣辱穷达，任何时候都能做到潜心学问、勤学善思、自觉浅陋、居安思危，要具有高远的智慧和宏大的胸襟，不贪轩冕之贵，不慕金玉之富，不图回报，不忧不惧， 追求崇高的道德品质及清高豁达的独立人格操守。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自我中走出来。1998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通过前几天发生的一件事，才让我知道什么叫自我。我自小没读过书，但是母亲从小就教育我懂得仁义礼智信，教我礼节、谦卑、宽容、和气，什么事都谦让别人，宁可自己吃亏，不伤害任何人。学大法后，我更是每天乐呵呵的了，什么心性的人我都能相处得很好，别人认为过关的事，对我来说乐呵呵的都不是事。但也有被比我年龄小很多的小同修指着鼻子让我没面子的时候，自己曾默默流过眼泪，但是没动过一丝伤害同修的念头。为什么？因为我是大法弟子了，师父给了我向内找的法宝了。这么多年修炼中，经常听同修切磋说自我呀，如何自我。我呢，除了大法和师父要做的三件事放不下，剩下的我觉得都能放得下，所以一直不知道什么叫自我。前几天我在我们学法小组的一位小同修那里买了一张电话卡，我记得清清楚楚的，我给了他100元钱，小同修当时很忙，没有给我电话卡。在我印象里，这位同修记性不太好，常常忙得记不清事情。而我呢，自认为对钱的记忆非常好，每天兜里有多少钱，花多少钱，非常有数。我也检查了自己的包，100元钱没了，也没有电话卡，于是就认定小同修没给我电话卡，并当着学法小组其他同修们的面向小同修索要电话卡。这位小同修说，不能吧，我当时不给你卡，你怎么会给我钱呢？我很绝对地回答他，我记性这么好，不会记错，就你记性不好，经常记错事。这话重复了好几遍。在小同修出去接电话的时候，有两位同修也说该同修记忆不好，让我更觉得自己对。只有一位老同修没插话，这位小同修接完电话回来就变脸了，非常委屈，连哭带闹就不干了，说了一些不在法上的话，举了一些我记忆不好的例子。我60岁了，还从来没跟任何人红脸过，我不会大声说话，更不会说非礼的话。小同修没完没了的哭闹数落，我真脸红了，就不让小同修说话。别说了，算我错了，卡我不要了，别说了。我越不让说，他越说，我被什么心冲击得不太理智了，也争犟个不停。老同修看我不悟，就说我，你错了，你太自我了，太坚持自己了。听到这话后，我只意识到我和小同修走得比较近，所以感情最好，这情特别重了。其他同修说咱们都向内找，发正念吧，小同修又把矛头指向这位同修，这种情形法也学不了了，正念也发不了了，我只好和另一位同修离开了。路上同修和我切磋了很多坚持自我的话题，可我还是一头雾水。老同修也说我太自我了，那我怎么就自我了？我也没错呀，这是强调我对了，我没错，怎么就自我了？这是师父的法打进我脑海里，我立刻就知道自己不对了，意识到不要就事论事，争犟不能提高，可惯性思维和人心 还是让我很难过，伤心没面子。慢慢的冷静下来，向内找，才知道自己真的错了。我坚持证明小同修错了，坚持证实自己是对的，一直在就事论事，争将我对他错，没有冷静抓住冒出来的心向内找找。我越争将，小同修越不接受，越让我没面子。这是师父苦心安排的一次提高心性、去掉自我和争斗心的机会。不但我没过去，还给同修争得很难过，学法小组都没学了法。想到这里时，一下子在兜里找到了那张一直认为小同修没有给我的电话卡，这心惭愧的简直没脸见同修了。我知道这又是面子心。通过这件事，我才知道坚持自我的一种表现和它的危害，就是坚持自己对，就是要证明别人错。自我真是一把双刃剑，伤人又伤己。今天写出这件事，也是曝光这颗坚持自我的心，不让人说的心，一定解体它，灭掉它，同修之间才能更好的配合，完成助师正法的责任。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和警察打交道的小故事。5月13日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我去农村同修那里开交流会，40-50人参加，分三个房间。法会很成功，一直开到午夜1:30。期间不管是带孩子的年轻妈妈，还是70-80岁的老人，没有一个中途离场的，也没有一个闹着着急回家的。法会开完了，我自己感觉到从未有过的感动。组织法会的同修在会上发言说，几年前他买了一辆面包车，带领周边的同修把方圆几十里的村庄撒遍贴满，讲透真相。年底串门，12个村送福字10000多张，把光盘、酒瓶等真相资料打包放到派出所大门口，或让小警察直接给领导带进去，并写上赠与贵所长你的朋友。再加上几次被举报，在派出所和看守所里，不管他们怎么凶，他都视眼前的人为朋友。如今和周边的几个派出所的警察也真成了朋友，改善了当地的环境。回家的路上，司机同修让我坐前面，后面的10几个同修挤在一起，连老太太都没有坐。我惭愧得很，让司机停车换一换。司机同修说，没问题，别看他们年纪大，发起真相资料来比你跑得快。在和同修们的接触中，根据同修的讲述，整理了几个他们和警察打交道的小故事。故事之一，派出所所长问，你们发资料为什么不白天发？有一次我们几个同修去发真相资料，警车过来把我们截住，我把真相包递给同修，自己跟警车到了派出所。所长不问发资料的事，却说，别看你们村练法轮功的多，却出现了2起儿子打父亲的事情。我问他是谁，他不说。又问，你们发资料怎么都在晚上发？为什么不堂堂正正发？为什么不白天发？我马上接着说，以后再有资料，我白天给你送来。所长又说，我现在正在学国学，学弟子规。我说，学弟子规好啊，传统文化，有时间上我那儿去，咱们一起学。这时所长摆手示意让我走。 第二天，我给派出所送去了真相资料和我的诉江控告书。故事之二，我们就这样走出了派出所。一次，我和一位女同修被警察抓到派出所，被铐在床边上。我问所长，给你的真相资料看了吗？他说看了。我说看了怎么还干这种事啊？他说我这是帮你提高。我又说，前所长老曹在的时候麻事儿没有，怎么你来了以后光有这事儿啊？他说了句老曹是你亲戚就走了。我就站那儿不停地发正念，慢慢的手腕有些肿，手铐越来越紧，我心里产生了怨恨，他们给我凳子我也不坐。后来想想，他们这些警察才可怜呢，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也就不再怨恨他们了。到了傍晚六点钟，一副所长进来说放人，我又举着手给他看，说你看铐子勒进去这么深，出去我得给你们上网。他一听大喊一声，怎的上网？都别走了，都给我回来。外面的警察听到喊声拦住了大姐。我不慌不忙地对那副所长说，别闹了，就你闹得欢。副所长就再也没说话，我们就走出了派出所。故事之三，警察笑着开车走了。三月份我们这里有庙会，这是救人的好机会。我们把真相展板不干胶贴遍了大街小巷，巡逻队警车停在了我们的车后面，我就往前开，警车上的喇叭不停地喊停车停车，靠边停车。我在道口处停下来，他们下来几个人，我一看是当地派出所的，他们也认出了我。一个副所长就跟我说，怎么也不改呢？我一看你们贴了那么多，还有吗？他打开车门一看，啊了一声，贴这么多啊，走走，上派出所。我笑着对他们说，哥几个别闹了，时间不早了，快早点回去歇着吧。他又问，车上还有啥？我说还有几盘光盘。他们就自己打开车门把光盘拿走了。我就对他们说，拿回去好好看看。他们笑着开车走了。然后我们又把剩下的不干胶贴完了。故事之四，派出所副所长说，怎么不给我一个？一次我们大家去一个村落救人，有发真相的，有贴不干胶的，遇到了村里巡逻队，给他们真相资料也不要，一会儿警车就来了，我们再想走已经来不及了。我一看警察，认识，是当地派出所的一个副所长。他对我说，上派出所蹲一宿去。我说，上派出所干啥呀？你们早点回去歇着吧。哎，你们怎么来了？他说，有人打电话举报。我说，你们应该去抓打电话的，他才是真正的坏人。以后再有打电话报告的，你们不会不来吗？他说，你说不来就不来啊，那派出所是你家开的，老干这事儿，这要是让你家姑爷知道了，现不现眼啊？我说，现什么眼，又不是做坏事。然后他们开车走了。在这个过程中，那几个巡逻的一直在后面看着。我走到他们跟前问，是不是你们报告的，并给他们讲真相。他们不敢承认恶告，说不是，还过来要酒瓶，一人还做了三退。后来我到派出所办事，想给所长捎去一个真相随身听，里面内容很全。临走时，我把随身听送到所长办公室。当时屋里人很多，所长正在打电话，示意我放在桌子上。由于事情没办完，下午又去了。副所长看见我就埋怨，小收音机怎么给所长不给我？只是所长看见我来了，就凑进这个屋里说，行啊，越来越先进了，都用电子的了， 还有吗？给副所长也来一个。我说现在没有，等有了我再给他送来。我临走时，所长又说，好啊，做好人嘛。故事之五，我给派出所所长送去了土特产。去年秋天，我们几个同修开车去较远的一个镇贴真相资料。最后一张真相条幅刚贴在派出所和乡政府中间的电线杆上，派出所的警车就顶着我们的车停下了。下来几个警察问贴的啥，这时一个同修从车上下来，大声说，我们是练法轮功的，我们都是好人。警察说，那就上屋里坐坐吧。两个警察架着同修到屋里去，我把车也开进了院里。另两个同修没下车。警察问，你们是哪儿的？我说，就是附近的。所长过来问我姓什么，我告诉了他。他又到屋里打了一通电话，知道了我是谁。他出来跟我说，某同志，我说，我不喜欢你叫我同志，这是党文化。他说，我就叫你老某吧。我说行。就这样，我跟他讲了一个多小时真相。最后他说，你们快回家吧，我们还要巡逻呢，给你们钥匙，快走吧。我对所长说，我们会来看你的。我们开车在前面走，他们的警车在后面跟着。后来他们超过了我们，在两乡交界处等着。当我们来到这里，警察在喇叭里喊，以后别上我们这边来了。同修一边开车一边鸣笛。过了几天，我自己又去了那个派出所，给所长送去了一些土特产。
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梦里师尊点化我应该去要电车，到了派出所给所长讲真相，说明我们的情况。他推诿说自己说了不算，要给指导员商量一下。一会儿指导员出来，我们接着讲真相，要我们的东西。没想到他表现很邪恶，根本不听，想把我们轰出去。我心里一急，大声喊，师傅，他不给我电动车。他呆住了，过了一会儿说，给你们找钥匙。我们等了一个多小时，他才找来一串钥匙，让我们开门取电动车。门不好开，同修拧了半天也没打开门。他在一边撇着嘴，阴阳怪气地说，你们发发功呀，你们不是神吗？怎么还打不开这个门呀？同修整念不足，借口说，我们还在修炼呢，现在还不是神呢。我说，怎么不是神呀？大法弟子就是神。结果钥匙一拧，门就开了。他当时张着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们就骑着电车回家了。我接着要我被扣押的几十元钱。他一听，气急败坏地说，这里是派出所，你以为是什么地方啊？要这要那的。我平静地说，不管在哪里，我的一分钱都是我的，我就应该要，你不给是你的事，我也不等了。我也不会再来第二次了。我转身就想走，他说，等等，不知道给谁打了个电话，把钱还给了我。就这样，我拿回了属于自己的东西，寄出了起诉受恶的信件，第二天就收到了回执。我觉得只要自己出正念，师父就会给我们展现出神迹，叩谢师尊的慈悲苦度。文章有删改，选自文章，师父给开创的都是最好的。有一次发真相光碟，第一张发到一个男子手里，他一下拽住我的兜子说，你知道我干啥的吗？我是警察。我一笑说，你是警察，你也应该被救度。他听后一下松开了手就走了。我转头离开，心想，谁都不能阻挡我做救度众生的事儿。就继续发放并顺利回家。这是师父帮助弟子化解了危险。我们是堂堂正正救人的神的使者， 我们在宇宙大法中修出的慈悲的力量，能融化一切不正的因素。哪怕来自正念中的一句话，一个威严的眼神，一个慈悲的微笑，就足以让邪恶解体。选自文章《历经苦难为得法，修出慈悲救世人》。我突然明白，以前的做法也不完全在法上，这不是围绕着旧势力的安排在动吗？虽然在否定它，但却是在承认了它的基础上来否定它，没有完全做到从根本上否定它。必须要做到连旧势力本身的存在都不能承认，都是否定的。自己必须从心中彻底挖掉那颗疑心，连那颗疑心都不承认它，才能从根本上否定它。选自文章《从女儿的状态看自己的修炼》。一次去 A 同修家，正赶上同修夫妻闹矛盾，一方怒不可遏，一方倍感委屈。我去之后，委屈一方尝试辩解，结果矛盾激化，愤怒一方甚至扬言要去告发。看到这种情况，我立即向内找，为什么让我看到这种场面？是不是我也有好争辩、强调自我的毛病？我在家里不也经常这样吗？委屈、怨恨、争辩，不都是在强调人的理吗？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说，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落，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我们修炼人不能光看这件事情表面的对与错呀，那不是常人吗？遇到任何矛盾都向内找才是修炼人所为，这是在让我看到自己的不足啊。我一找到自己问题所在，情绪激动的一方马上转变了态度，气氛立马就不那么紧张了，委屈的一方也不争辩了，也在向内找。我离开时，怒不可遏的一方已经是乐呵呵的了。这次的经历让我明白，这才是修炼。一个人如果能真正做到听师父的话，时时处处用法要求自己，遇到任何矛盾，第一念都能向内找，那修炼真的没有那么难。选自文章《主动向内找，环境变》。我有一颗隐藏很深的私心，我总是想把大法往我里装，可是装得再多再满，不还是局限在小小的我里面吗？我现在明白了，我要忘掉我自己，我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把我放到大法里面去，让法来改变我。选自文章《磨难中学会放下自我》。师父在《红银二别哀》中说，了却人心恶自败。对于师父的这句话，我们同修真的做到100%的坚信了吗？就怕不实修和掩盖，时间久了也就麻木和无所谓了。因为每颗执着心背后都掩藏着大量的邪恶生命，如果你真的按照师父的要求归正做好，那么邪恶就没有滋生的土壤，迫害就会瞬间烟消云散。否则人心越多，自己的空间就成了邪恶逞凶之地，他们还会放大那些学员的执着，致使有些学员病情加重，甚至突然离世。那些邪恶生命在这些同修的空间场里肆无忌惮，甚至有的同修的主元神因自身空间邪恶越积越多，浑身所有地方都被邪恶占据，甚至在丹田里面都坐着一个黑佛，导致自己主元神无法主宰自己，最后放弃人皮。其实很多学员都是这样被旧势力拖走的，那些没完成自己使命的同修都在一个空间里痛苦地等待着最后的发落，场景凄惨而无奈，可是那又能怨谁呢？文章有删改，选自文章《同修离世后的反思》。但是在真正去做的时候，遇到了很多关难，每一关都剜心透骨，每过一关都感觉像蜕了层壳。有一天想让爸爸看师父的讲法录像，由于干扰，爸爸拒绝看，我很生气，说，不看拉倒，不管你了，我自己看。我刚刚看了一会儿，就听咣的一声， 非常巨大的震动，回头看到爸爸身体蜷缩趴在地上抽搐起来，还出了血。我吓坏了，赶紧大声跟师傅说，我错了，我错了，我不该那么说话，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求师傅救救爸爸。慈悲的师傅再一次救了爸爸。我马上想到了曾经我在心里跟师傅说，如果爸爸能好，我要帮助他，这才意识到誓言的严肃性。还有一次，同修让我帮助整理电话号码，我知道这是师傅给我参与讲真相的机会，我很高兴，但是由于量太大，平时事情多，整理了一半的时候有些急躁，就想有没有什么快速简单的方法能整理好呢，我就开始耍小聪明，结果电脑系统出现问题，我马上知道自己错了，赶紧跟师傅说，我再也不耍小聪明了，我会认认真真的做好。这时师傅给了我智慧，成功的把问题解决了。有时同修会让我打一些三退名单，我想这么简单的事情，这也算是参与讲真相吗？这一念一出，竟然上不去网。我这才明白，修炼无小事，做什么事都要有正念，认真用心的做好。选自文章《惊醒》。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